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你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总习惯于把悲伤变成庆祝，是不是这样？
那倒也不是庆祝啊，这不是已经过路行人欲断魂了吗？路上行人欲断，
所以要不然哪来的是叫苦中作乐？
所以这里面一个是他讲的苦中作乐，第二个呢，这里面讲的这个节奏的双重性，一个是文化含义，一个是自然内容。文化含义呢是祭祖，当然是祭祖呢盛世怀远啊，这应该是比较肃穆和悲伤的时候。
对，
是上坟你不应该笑的，除了像这个方清平这样的人，像这个上坟的时候怎么把抢着把贡品都吃了的这种，但其他人应该是比较悲伤的。但是悲伤完了，人还活着的人还要好好过，而这个时候呢，因为清明时节正好是万物生发，所以呢，你讲的带柳条或者在门环上插柳枝，这起，因为当时嘛，这个柳我估计有谐音留住的柳，包括一种
折柳相送嘛，
可能有这么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由此生发的，春天到了，既然到了平原，到了草地，为什么不踏青呢？所以踏青就来了。踏青以后也除了这个贡品可以吃以外，他还自己带上啊，现在嘛带矿泉水啦、可乐各种东西，当时呢
郊游了
啊，就。对，它就变成了一个郊游活动。因为郊游才产生了各种什么放风筝啦、斗鸡啦、走狗啦啊，甚至这个踢球啊等等类似这样的活动。所以这个活动里面讲它的双重性，一个是文化含义祭祖，第二个呢是它的节日，就这一天变成了运动节。而且中国人也很善于变成运动节的，比如五月五啊，你是祭祀缺元吧，他来个龙舟，健身又放进去了吧。这个我们讲的，其实三月这个清明呢还会另外一个节日又混合到一起了，就是清明，就是说这个到河边去洗拔，就是通过这个，我讲过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些都是凶日子，阳气太盛，是古代这个从汉代阴阳家学说以后呢，就认为这几天要到水边才能把过旺的火气克住，所以这个三月三呢有一个水边洗拔的这个环节，就是去通过这个在河里洗澡啦，洗去它那个可能的晦气啊等等，所以它这里面呢这个节日其实越来越丰富，
就两个阳数在一起反而还是大凶之象吗？
就我有篇专门的文章，现在还没很流行，我专门研究过这个，
好好学一下。
一月一呢是元旦，放到最后讲，三月三是个凶日，所以当时说三月
一凶吗？
三月三一般生的女孩子都要死掉。
哎呦，
古代是这么认为的。所以呢，阳气太盛克女，所以她要到水边，水边是阴气，
阴气
啊，阴这个帮助了。为什么要到水边去洗？就为了保她活命。五月五大家明白的。是阳气太盛啊，然后要到水边。为什么要到水边去划龙舟？也是到水里去。七月七，它也是一个分别的日子，所以它加个银河，它来救。九月就是什么登高辟邪，那么十一月没有双十一，是现在变成一个剁手的节日。最后一个一月一，为什么呢？其实原来过年是个凶日，年是人们为了躲避年兽的侵害，所以也守夜。
大年的那个并不是农历阳历的月，
农历一
月
一月，其实就是、
农历月一。
这上面呢讲的很明显的，最早的原是这几个节日的起源，还有其他的来源，但是都是凶日。但是我们这个文化里面一个巨大的功能，善于把凶日变成吉日，这人们的避凶求吉的心理是很自然的。
不说丧事喜办是苦中作乐
啊，其实苦中作乐是人的求生本能啊。为什么天天哭呢？为什么凶日就不天天是要是害怕呢？所以不要害怕，它慢慢变成了通过喜庆的形式来祭祀这个，这就是最后都变成了一个喜庆日子。
你这个这套理论啊，我觉得蛮像
那骂人的，
这蛮像这个
这一套理论，
这像风水先生的这个这个阴老要用阳气震一震啊，那个是怎么样？我原来就是说，只要他给你化解了。这个就没有了，所以那你这个凶和这个吉是我们传统这个古代的信仰，还是周易啊或者更早的里面 有没有这个有一定的这种联系性？
我给你拉开了说一说。第一个呢，我很明白你的态度。
讲
你明到这一套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其实中国文人是太聪明了。这个量词，他就让你鲁莽词在背啊，很不自在啊。
那我用什么呢？我不用套，你理论成体系了，我必然给你套一下。
你哪怕是个也比这个套好啊。这个你就不要套了。第二个呢，我这个不是，我只是一个研究而已啊，并不是说我主张这一套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至少在中国阴阳学说里面，无论是阴阳，阴气太盛也不好，阳气太盛也不好，中和中庸是最好的状态。第一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中国其实文化传过来，我们知道，且不说商了，商是忌鬼的，鬼是主导的啊。到了西周呢，天和周公创制的礼。包括儒家开始啊，有它的苗头兴起。
对，
但是别忘记，春秋战国百家兴起，其中阴阳学说，
对
啊，这个周延的这个天论说等等啊，他是已经把这些包含进去了。但而且到了汉代，一方面是儒家贬黜百家，独宠儒学嘛。那么但这个时候呢，其中他其实包括了阴阳了。你要董仲舒。
推崇儒家，对对，
就是已经放进去了。所以这我认为这套东西应该是从汉代开始经过魏晋，然后呢开始是凶日，为了躲避这个凶日，用一些这个仪式来躲避，比如说去到水边去洗一洗啊，比如说登高躲一躲等等。但后来逐步逐步的，我们人类的习惯就是将这个悲伤的记忆逐步让它淡化，然后变成一个节日，变成一个喜庆。
有点懂为什么汉王室当初最痛恨的是巫蛊之术，但是那个时候巫蛊之术也是非常的盛行哈，
一点不错，
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。
你想想武帝竟然把自己最钟爱的太子竟然灭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江充搞巫蛊之术。
江充跟他告过，
他就说他的太子在宫殿里面搞了一个小童木小人，就念咒，
逼得他反了
啊，就把那个武帝要咒死。结果他派了人放了个小童木人在太子这个宫殿里面，真的查出来了，然后太子逼得起兵嘛，起兵攻打他父亲嘛，就被灭了。
但后来汉武帝也很痛心，发现是个
这个汉武帝最后晚年这么雄才大略，
是刘据，太子刘据。跟江充关系不好，
这个武帝那是刘彻，然后呢，刘彻到晚年为什么轮台诏是罪己诏，是这么雄才大略的皇帝还下罪己诏，说自己做错了，
也是史上第一个皇帝下罪己诏，
他觉得自己刚愎自用，连自己最爱的太子都被他逼死了，所以他最后一个反思。就汉武帝，汉代我们重新回看，有两个很岔开了，很伟大的。一个文静之治，真是不得了，现在回头看，没有一个皇帝做得到文静，竟然文帝。他为了当时要造一个露台只要花100斤，他说不行，我要与民休养生息，100斤是十户中人之家一年的费用了，我不能用，
他勤俭嘛。
第二个，他死的时候下令放所有的这些放出去，爱嫁谁嫁谁，一般皇帝根本做不到的。
这
一种相当比现在的文明还高。
我觉得这是不是跟刘邦因为白登城之围之后，对于汉朝来说刚刚出城立大齐元商，他必须奉行黄老之术，跟国家有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。
一点不错，大致都是阴阳互调。一个皇帝太厉害，他的儿子往往不成器，汉惠帝就不成器嘛。就是刘邦的后来被吕后嘲笑天下嘛。然后呢，刘邦之初啊，也是天下已经达到人食人的地步了，米有一斗米50钱。到1000钱了，10000钱了，是文景必须与民休养生息。休养生息用什么？黄老之术。黄老之术里面也包括了称谓啊这些东西。然后文景积累了一些才气，武帝就给他具备了灭匈奴呢，把匈奴一直赶到这个匈牙利去了嘛。然后那个天下呢，这个大治，但是晚年又是国库空虚。所以这个里面呢，我就讲中国里面呢，这整个历史是阴阳变化。所以我刚才回到这个问题，清明。为什么说他就像陶博士讲的，明明是一个悲伤的节日，为什么他还搞这么多的活动，又要吃啊，又要喝，又要活动，还放风筝。放风筝也说放晦气，有这么一个说法，你们听说过没有？
听说过，听说过，但是不是很了解。
这期回到我的基本论点上，我可以说这套体系，这套理论，这篇文章是我个人发明的，但是呢。我出来20多年了，没认真去把它写成一本书。我认为我这个理论是不错的。
喜欢、分享、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